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好。
白健，我们今天再一次尝试看能不能从这个试探上下来，是吧？
对，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兴趣再听下去，有没有睡着了。
他没有兴趣我也得把它讲完啊，对吧？
对。是。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讲到魔鬼对耶稣最后一个摊牌性的问题。
对。
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对，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万国的荣华。那么从资本主义里面，我们也看出了这个世俗主义，就是一切商品化、庸俗化的那种倾向。
嗯，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他带你爬了这么高之后呢，是叫你从上往下看。
对，
哎，人就是喜欢这样，上面风景好，上面往下看风景好。
对，很风光啊。
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在你的脚下。
对，
但是我们任务还没有完成啊，这里面我们需要找出七个主义，是吧？七个的现在很流行的思想，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传统啊。那白姐有没有什么灵感啊？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要炒炒冷饭吧，就从世俗主义，你想所谓世俗主义就是说，
嗯，
一切都商品化了，庸俗，应说具体可能用金钱作为一些衡量一些价值的标准，那么我们这就到了功利主义，
嗯，
是不是？
对，那是不错。虽然功利主义我们以前讲过，但是这里所说的功利主义呢，就非常像我们中国人用这个功利主义来骂人的这个功利主义。
对，因为当我们没有一些信仰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的价值标准，
嗯，
那么也可想而知，这能以个人的快乐或者幸福作为我们行为的基础衡量价值的标准。
对，
所以从世俗主义肯定会导向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
没有错，这里尤其所看得很明白的就是说，你要是对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换句话说，他是在讲这个你所得的比你所做的要重要。
对，
我们一般骂人家功利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
对吧？
嗯，只要来俯伏拜我，只要实现这个目的，哎，做什么都可以。
嗯，
所以你的尊严啊、价值啊都没有了。
嗯，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
对，
对不 对？但是这是魔鬼在教导我们的，就是你不要看你到底在做什么，只要你所得到的那个结果是能够让你满意的。能够满足你的欲望的，那就是对的。对，
所以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夫妇拜魔鬼。
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我们马上就想起来主耶稣的话，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不对？
对。
那你或是重这个轻那个，或是爱这个恶那个。
对，
这是一个比较，哪一个更重要？到底是往上看重要，还是往下看重要？到底是所得的重要，还是所拜的重要？
对，
这个就是这个摊牌性的这个试探的厉害的地方。那除了功利之外还有什么呢？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比较下去的话，
我想我们在转下个话题之前，我想问一下蒙哥，你看，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播音朋友也会问，是不是可以带着功利的目的去信主
啊？
冯哥，你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尽管我们以前答过，但是这些问题总是需要不断的回来和听众朋友多谈谈啊。就是很多中国人会有这样的思想，当他发现说，哎，这个福音也是对的，我也是罪人，我确实是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往往就是这个问题。那我如果为了我自己的需要去信主，不管这个需要是说我罪人的罪需要洗净，还是说啊我要进天国，
对，
那我岂不是都是带着功利的思想啊，
对，
来接受这个福音吗？
对。
那其实严格的说呢，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又上当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所谓功利也好，世俗也好，当你在衡量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以及人类行为的时候，你的确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
对。
可是当我们在说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你如果把任何这一类的价值判断带进来，
对，
那你就又错了，因为我们又回到前面两个老问题。
对，
以人的角度来判定神的事情。
对。
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小孩每天放学回家吃饭，他功利不功利？婴儿吃奶功利不功利？
嗯哼，
那你我坐在这个地方呼吸喝水 晒太阳，功利不功利？
对，
人来到神面前，你不能够再用人间的道德标准、价值标准来衡量神给人的赏赐以及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这个判断是最功利，是最要不得的。
或者说讲的直白一点，我们最大的功利，比如说永生得永生，或者说进入天国或者得救，这一切所有的功利或者这一些福，应当是来自于神的赏赐，而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在这个里面。
那当然，它既然是来自于神，我们就不能够用功利这个词了，对不对？
对，我们
当我们
用哪个词？
当我们这样用这个词的时候啊，我们本身就是有点在亵渎神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白白的把万物和他的儿子一同赐给我们。你把这个赏赐变成一个功利的行为，那就麻烦。不错，我们当然是为了要得，就像你要呼吸，你为了要活下去，那这个功利吗？是不是？神不要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了结了，神不要我们沉沦在地狱里面，神要拯救我们，那你接受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好心的医生给你一个药，而且告诉你说你所生的是绝症，不单你应该吃这个药，而且只有这个药能救你的命，你还得赶快把它吃下去。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赶快吃啊。
那这时候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带着功利的思想来吃？你这样带着功利的思想来吃是不是不好？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怎么定义这样这个问题
啊。这个问题是给自己找麻烦。
对
啊，它的起源并不是因为你为了功利的目的替自己去干什么，而是它的起源是出于爱，它的起源是出于怜悯，是出于神的慈心，要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你这个时候用这一类的思想来判断，哪怕你是判断你自己，也是不应该的。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比如说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信主，他可能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或者说在生活中碰到什么困难，一些过不去的，他求助于主，那么主也确实又是给他医治了，或者给他实现这个目的了。那么这一点实际上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是不是？每个人信主都有，
或者这样讲，你信主的过程当中，第一，我们被认定了人到神的面前，除了得好处，就是用白话来讲了。
对，就是神赏赐之福。
对，我宁愿用得好处这个很庸俗的字来说，
不用功利这个字。
对，人到神面前，除了得好处之外，你还能干什么？
对，
你帮他忙吗？你给他锦上添花吗？你能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
对，
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神所造的，因此你回到神的面前是理所应当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鼓励我们，或者有任何一点点的痕迹，用这种功利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不应当接受救恩。
嗯哼，
那这个是出于魔鬼的打扰。所以为什么你会不断的看见功利啊啊人本主义啊在魔鬼的思想里面？因为实际上问这个问题才是问题，那个问题本身不是问题。
对的。
讲了半天还是回到最基本的东西，神所给你的空气、阳光、水，连你的生命，连你会在这个地方想是不是功利，这个思想的能力都是神所给你的，你要怎么办？
对，
你只有完全放弃。所以圣经讲的说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有一首诗歌说就是赤手空拳来投奔神啊。
对，
我因为已经完全认定自己无法自救，那你这时候再来问我说我这个认定自己无法自救所以我要得救是不是功利，对不起啊，我没有这个闲工夫跟你讨论这事儿了。
对，
是不是？那大部分你还会在这么想的人呢，就是还没有到了人的尽头。
对，
那你说我们会在开头的时候在或者因为某种环境所以来信主，哎，这个其实讲的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实际上那些的环境、那些的机会也是神故意让我们掉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呼求他。
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对，
要是只看见说，哎呀，我落在一个困难里，所以我呼求主，所以我是功利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神使你落在一个困难里，因为他要把天上的赏赐赐给你。
对，
对不对？但你自己说我落在一个困难里，所以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已经又站在魔鬼的地位，你认为有的事情是操在你的手里面。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人回到神面前，应当就是说放弃一切，再回到神面前。
放弃一切，包括你这个功利不功利的判断。
对，然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对，圣经的问题是说，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 只有神能。我们一切的思想，不但我们的行为是败坏的，我们的思想整个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讲说逻辑辩驳的这个能力通通是经过污染的。
对，
因为我们总是拿这件事情来衡量，好像身不由己就一定会这样想。这个来源从哪里来？在这里又再次的显明，这个来源是与撒旦魔鬼有关系的。
对，
因为他就是要我们从这些角度来考虑问题。
对，实际上还是就是说我们反复辨别，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神那个角度。对，所以在神跟人的关系，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一切建立在神的
对
基础。
没错，圣经就是讲信心，而不是要你去判断信心是不是功利。
对，实际上还有两个词，我觉得一个是信心，一个是顺服。
哎，这个字好，我喜欢用这个词。对，
也算有点长进了。
我们世外桃源里面呢，这因为是植物园嘛，所以大家都要长一长。
对，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两个词，一个是信心，一个是顺服。
哎，听众朋友，我想您听了一定也是很阿门。哎，这两个词用的真好，一个是信心，一个是顺服，而不是站在旁边呢去再替自己打分数。哪怕你是诚心诚意，免得自己信主这个态度不够好，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态度，神才叫我们做一个罪人，是需要用耶稣基督的死亡来拯救的。
对，
你只有把自己完全放弃掉，
对，
连这些判断的思想都放弃掉，那才行。
对，
那当然这个除了功利呀，除了世俗之外呢，与我们刚才所讲的至少还有两个东西是很有关系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机会，机会主义。
对，实际上这些都是一脉相连，从世俗主义就必然导向功利主义。从功利主义，因为我们追求的就是说目前的目的算计，所以我们必然导向机会主义。
这个机会是讲到时间，什么叫做时间呢？就是现在要比永远重要。
对，
现在要比永远重要，这是魔鬼给耶稣这一个摊牌性的试探里面很强很强的一个思想。
对，
他怎么样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是现在带你上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都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不 对？就有一个新闻大家是不看的啊，除非你做专家回头去分析，就是昨天的股票市场怎么样，昨天的就业机会如何。没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现在比这重要。
对，
现在比这重要。当然除了这个现在比永远重要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啊，就是今生呢又比天国重要。
对，
我们在看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是看他今天的情况如何，他明天的发展如何，这是我们整个人生的眼界啊。
对，
地上的比天上重要，现在比永远重要，今生比天国重要，所得的比所败的重要。
对，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神作为我们的根基的话，那么我们不可能去追求永恒，真的永远追逐现在。
是啊，但是我们这些追逐现在的这个这么强的一个冲动啊，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这个男人很有事业心呐、啊，或者这个女人事业心很大，那个叫什么心？你知道，那个不叫事业心，那个叫魔鬼心。
对，
因为是魔鬼带着你上山，是魔鬼把这个机会主义、时效主义、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再讲大一点就变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通通摆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眼花缭乱呐、啊。根本来不及去教会，来不及读圣经，偶尔听见世外桃源还挨了一顿骂，是吧？
对，因为永远永恒不重要，永生也不重要，信心不重要，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发财，现在的这种升职、现在的工作，
就这么回事了。那这个综合起来，用一句圣经的话是挺好的啊。
嗯哼，
新约圣经约翰一书里边他这么讲，他就说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再说一次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啊，不是从神来的，从哪来的呢？从魔鬼来的。
对，
而且这一切的事情，肉体的、眼目的、今生的，圣经把它叫做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对，这正好就是我们所讲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世俗主义。
哎，圣经用一个词很清楚，叫做世界。圣经的话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从神旨意的 永远长存。
对，
那这是魔鬼最后给耶稣所做的试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摊牌。那我想听众朋友，我们会跑到美国来，来这里念书啊，来这里用台湾的话说是打拼啊，对吧？为什么我们在上一座什么样的山？是谁带我们上山？我们眼睛里所看的是什么东西？那现在当中国人真是有福气啊，是不是？你这一毕业，你看看，就像当初亚伯拉罕跟罗德站在山上一样，罗德极目一望啊，那约旦河两岸的平原呢、啊，都是滋润的，
对，
太平洋两岸的机会啊，都是一片大好
啊，太多了。
哎，那个时候我们讲家庭伦理的时候是讲过圣经的话，挺有意思。他说那个地方啊，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对吧，我们一毕业的时候从纽约到香港，哎呀，到处都是滋润的。
对，香港还可以到上海，现在
哎，北京也可以到乌鲁木齐，我们都有机会。
对，
总之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都在这些事情上，随之而来的就是骄傲。但是谁带你上山？谁在指这些万国与万国的荣华给你看？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不是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上帝容许你在受魔鬼的试探，他要看看你到底怎么做。
那么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能不能经受这些试探。
不但是能不能经受这些试探，而且是说，第一，你要怎么胜过这个试探，第二，从这个试探山出来以后你要做什么。
对，
试探山的麻烦是，就算你说好我不要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那我问你，你要什么？你还在这魔鬼面前呢，他还在带你上山呢。
而且对人来说就是比较困难，是你就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对，他就说我得不到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我也不愿意拜魔鬼，可是我还是愿意坐这山上看看，这里风景好，你不知道吧？
对，
盖个大房子。我们在休斯顿没这个问题，你知道我第一次这个坐飞机进美国的时候，
嗯，
进来的时候当然从西海岸进来，哎，一进来就看见这个举世闻名的旧金山呐，啊，
哇，你是第一次是到先到旧金山入港的？
哎，我到旧金山呢。
嗯，
那你到旧金山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这个山坡啊，后来我才晓得，这个加州除了冬天到春天三四月那个山坡是绿的之外呢，其他整年山坡都是黄的。
嗯，
啊，这个山坡的顶上呢，就盖了好多好多小房子，那每一个房子都是好贵好贵的。不过你再隔远一点看，再隔远一点看，你从天上坐飞机进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有人把一堆垃圾倒在山上。有点乱七八糟的啊。那当然你再飞近点看，那就越来越好看，那有很多都是身价百万的花园洋房啊。不过呢，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漂亮啊，可是你看新闻就晓得，主耶稣讲的雨淋、水冲、风吹，他们通通都有的。那撞到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就倒塌了很大。你看加州有地震，有泥流，有野火，怪怪，这个野火就是洛杉峰啊，很可怕。
哎、对啊，我在加州野火特别多。
那你说这么可怕，为什么还要住在那里？哎，我告诉你，风景好。
对，
风景好，它有一个 view 啊。我们在休斯顿卖房子是没有 view， 你买房子人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 view 很好？有没有跟你这样讲？
没有，休斯顿就没有山嘛。
View 就是 V-I-E-W， 我们这里没有 view 的，窗子一打开，有个美国人打赤膊从你家门口跑过去，就算是 view， 表示这附近还可以跑步。
对，
对不对？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人呐、啊，哪怕是得不到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或者觉得自己呀、啊，哎呀，也拜不下这个魔鬼，也狠不下这个心，是吧？
嗯，
哎，但是我们还是喜欢住在这个山坡上。
对，
因为风景好啊，这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风景多好。
对，
是不是？那这个风景啊，吸引我们。我就有一个亲戚，他跟我讲，他说，因为主耶稣有一句话嘛，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对、哎、
他听了觉得很有感慨，不过他加了一句，他说，我没有要赚全世界，我只是赚一点点呢、啊。
这说明他还是放不下。
是啊，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嗯、我也不要拜魔鬼，哎，这个 我也不要赚全世界，我甚至对这东西兴趣不大，所以兴趣不大看看也好。
对，
还是在山坡上造个房子在这看，对不对？
这是好多人的思想，实际上他也觉得我并不要整个全世界，但是我
就是吧，
就要这么一点点，这一点属于我就行了。
对，那对不起，你仍然在哪一座山上？你仍然在试探山上。
对，
好，那我想我们给听众朋友喘口气，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批斗魔鬼这第三个试探。
好香啊，人生咖啡。
您能不能讲一下你这个整个的变化，从你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科学家，毕业以后呢却做了一个传道人？
倒也没有立志做科学家，也没那么优秀，很多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环境影响的更大一点，自己人的努力呢实在说来也算不得什么。不过呢在这一生的过程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呢都会在心里面寻求真理。我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甚至还不如很多的人，在各个方面也没那么聪明，但是呢心里面确实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那从前呢是不认识真理的，就跟着这世界的潮流呢，大家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人家出国我也出国。实在说来，我出国的时候是为了怎么讲，
你是在1988年出国对不对？
1988年出国，那
时候相当早，
那个时候出国不容易，所以那会儿出国可以说是蛮风光的。出国的时候人家都会夸奖你几句，所以可能就为了这个夸奖可能就要出国，
对，
憋这口气。
我们都是给父母争光对不对？
是，而且这个是长子长孙呢，在我们这一条线上，所以那更是这个长家的好像这样一个夸耀一样。
对，
所以这是我们开始出来的时候大概起都是这样。不过到美国以后实在感谢上帝呢，这个寻求真理的心一直没有改变。那开始我接触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所传讲的我可以说一个字都不懂，那他们请我去聚会，用这个非常热情的招待啊招待我们，那我们享受了丰盛的宴席以后啊，就酣酣大睡，就一边聚会一边睡觉。
对，
这就是开始我们来到这个基督徒当中的一种光景。不过我实在感谢上帝呢，他没有放过我，他在我心里面就让我慢慢知道说他是真理。我相信一个人哈，如果看见了晨光的时候哈，就不大会再特别爱惜那个蜡烛的光，
你就看到更美丽的更大的光。
对，圣经上说呢，神怜悯的心肠就好像清晨的日光，而照亮坐在黑暗中和死荫里的人。我当我看见这清晨的日光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荫的里面。上帝他说他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实在感谢上帝，我今天走在这条平安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呢，从世人眼中看呢好像也没那么平安，但是呢在我们的心里面确实有一个非常让人说不出来的一种把握。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们和白健在这里试着要把试探山最后一个试探给他分析完毕。从魔鬼给耶稣的建议，就是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从这个建议看起来呢，其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分析出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俗主义、功利主义，还有刚才我们没给他戴帽子的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可以把它叫成享乐主义吧。那这个试探山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还有一点是我们没有提到的，这个话一说出来大家都会明白，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 对不对？
对。那么我们讲个人主义，我们往往理解啊，西方的传统呢是个人主义取向的，而东方呢是群体主义倾向的。蒙哥怎么看这个问题？
小贝不在，小贝要在他就不跟你同意了。日出东方，东方不败之国，他们是群体主义的。
对，小贝是武侠小说看的比较多。
但是你要说中国人是群体主义的话，中国人是独行侠。是不是？
不，这看怎么理解这一点。我觉得，就从群体主义角度，比如说我们讲的，在东方国家或者古代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一人犯罪， 全家杀头。
哦。
那么株连九族，甚至把亲戚朋友都杀进去。那么就是说，你不是某一个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对一个行为负责。这是我理解一个群体主义。
哎，这个事情是不是在近代有发生过啊？啊，
对啊，
这个所谓黑五类、红五类这些东西，
在文革里面就也很多这种事情发生了。
但我觉得这是个政策，并不真的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思想真的还是比较。不是，孙中山就讲我们是一盘散沙嘛，对不对？
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就我们看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东西的。我们所谓讲群体主义，你可以把理解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也可以说中国人往往有一种很强的家族观念，他是光宗耀祖啊，这样一些观念特别强，是不是？
来到美国受教育，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小孩呢，一个人想一个样，对不
对？
他非常注重个人的发表，我们觉得这是个人主义。那这些
对没比较个人主义倾向的。
但是哲学家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哲学家的饭碗呢、啊，就是他先定了一个名词，然后从这个名词出来呢，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对吧，
文哥你不要打到一个大片。
因为你从这个主义来看的话，那你也可以说，哎呀，救恩也是个人主义，因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单独来到他面前，这不是个人主义是什么？
对，我们讲的个人主义往往就是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每个人都来到神面前，或者神把这个的恩赏赐给每一个个人，而不是作为就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来负责，这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体现。
但这个试探山上我们所说的个人主义呢，就是魔鬼是带耶稣一个角色，一个人独自上山的。我们也是一样，跑到美国来淘金也好，镀金也好，看金也好，总之呢，你一个人来最重要。我们的思想就是这样，什么东西最重要？我与我的工作最重要，其他的东西围着我转。我们最基本的动机还是工作第一。你听到多少的爸爸讲说，小孩不要吵，我一个人去睡，明天我没办法上班了。
对，
有好多小孩会写信给他爸爸 ，Daddy， 你为什么这么忙？为什么每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都出差？为什么我学校比赛的时候、打球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办法来看我打球？因为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座山呐、啊，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一个人上来的。你先上这个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个人，这是英雄。但是就算这么讲啊，我觉得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干脆我们把底下一张先挪到这里来比较比较，我想听众朋友就会听得很清楚了。到底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跟那个救恩，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是这么说的，那个时候当然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的试探，离开了试探山开始传道。他怎么说呢？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哎，这里也有一座山。
对，
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要明白这个试探山上最后，尤其是这个摊牌的试探，最重要的事情是拿来和第五章这里比一比，因为这两个都叫做山，对不对？
对，
前面那个是一座世上最高的山，后面这座呢是什么？
是一座小山坡。
哎，这个英语说它是什么？
hill，
是一个 hill， 对不 对？根本就是一个小馒头包，根本算不得山。
对，
可是在这座山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问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
往上看的。
是今天比永远重要还是永远比今天重要？
自然是永远比今天更重要。
是今生比天国重要还是天国比今生重要？
天国比今生重要的多了。
对，我想听众朋友这么一比就明白了。
对
啊，尽管我们也是一个人来得这个救恩，可是当神带我们来得这个救恩的时候，那个风景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啊，
有一个传道人他说过一句名言，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耶稣背了我的担子，所以我转身与耶稣一同背世人的担子。这话有道理吧？
对，非常有道理。
对，那这两座山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座山上有没有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没有，
没有，没有。我们感觉上，当然圣经没这么说，我们感觉上就觉得好像魔鬼带耶稣上那个最高的山，那个是背景是黑漆漆的，好像是晚上一样。
对，好像非常孤独的山上。
还有灯火
吧？对，
有灯火可以看见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你要知道什么是万国与万国的荣华，现在坐飞机从洛杉矶降落啊，从上海降落也够巧的，晚上降落，乖乖，那个底下的灯火你就飞不完了、啊，是不是？
对。
但是耶稣这里，他带百姓上山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类的风景，他只看见一个东西或者一种东西，就是耶稣看见这什么，这许多的人。
而且是罪人，许多的罪人，
或者是许多有需要的人啊。
对，
在这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带他们上山，就开口教训他们，把天国的消息告诉他们。在底下我们以前讲过五饼二鱼，那时候耶稣出来也是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白健，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挺重要啊，有一件事情挺重要，就是你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真正正重生了，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你就看他对人有没有兴趣，对人的灵魂他关心不关心，
那就看看他在哪座山上。
他自己就应该晓得了，因为我们固然是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你如果得救了，你如果重生了，那你紧接下来的一件事情，你就是看见许多的人，突然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在你眼前好像消失了一样，你反而看见什么？看见许多的人，
这许多人都是没有牧人的羊群。
对，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他说我喜欢基督教，可是我不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这很麻烦，
这是为什么？
那讲这样话的人不多，可是讲另外一种话的人很多啊。
嗯哼，
我不是要定罪这种思想，我只是说这个不太正常。
嗯哼，
他说我呢愿意信主，但是我不愿意跟中国人在一起，我不愿意跟中国的基督徒在一起，我就是不喜欢到中国的教会，因为里面都是搞是是非非。你无言可答，你无言可答，因为这是应该自然的，你会关心别人的灵魂。主让我们得救，正是看见人与人之间有这么多的是是非非，大家在那里勾心斗角。所以我们现在呢，也要带他们上山，以天国的道理呢，来帮助他们啊，借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就是所谓啊，信主的个人主义与魔鬼的个人主义最大的不同。
对，还是在于怎么来定义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记得蒙哥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就像摩西啊，他们都是属于带领着众人走出去的。
对，没错，固然在他一生短短的一段时间呢，是他相当孤独的来到神面前，可是那个结果一定是怎么样啊，回到人群里面去。
对，他是服务于人群，带领人群往前走，走出埃及。
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讲到摩西，他说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对，
这是很不简单的，是不是？
对，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有没有感觉？这摩西自然是圣经中的英雄了。
当然你们这个哲学家又喜欢用这个名词了。对，
我就喜欢搞这东西，搞过来搞过去，是吧？
如果他整个的目的不是为了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而是把这些百姓从苦难里面带出来，带回到神的应许里边，那他就不是英雄，他是仆人了，对不对？所以圣经的话就说了，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他就不是英雄主义，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在尽职啊。还是回到你刚才所说的，有信心还有顺服，跟你个人，尤其跟这个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跟个人跟英雄没关系了，已经用不上。
对，你讲到这我都想起来，在圣经里面很少用到英雄这个词，而且都讲的是仆人，神的仆人，对不对？
他确实讲到一个人，就是宁禄啊，
宁禄是
世上英雄之首啊，这个其实不是一句称赞的话。
对对对对，
在神面前是没有英雄的，只有尽忠的仆人，
对，
至死忠心的仆人，
对，
就是如此而已啊。但是魔鬼带你上这个山呢、啊，你别看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好像都很好，到了最后，开头是孤独的，到了最后仍然是什么？
孤独的，
仍然是孤独的，
对，
仍然是孤独的。很多人呢、啊，到了殿顶上没有跳下去，最后他在山上看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的时候，他真的怎么样，他就真的就跳下去了。但是我们讲了这么多啊，一定要回到一切查经的基本点上，就是什么呢，我们得自己看看呢、啊，白剑呢、啊，蒙哥小贝啊，二山子啊，到底我们自己在哪一座山上。
对，
你不能读了半天啊、分析道理你也都懂了，却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一座山上。你每天早上醒来晚上睡去，你整天心里所想眼睛所看所追求的是什么，决定你在哪一座山上。不要讲好听话给自己听，我现在信主了，所以我一生要服侍主。你得看看你的眼睛，你窗外到底看的是什么。
对，
你如果看的是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哪怕只是一点点，甚至我们要说，就像刚才讲的，你离开了试探山，你做什么？你还不晓得的话，
对，
那你可能还在试探山上看风景啊。
对，在试探山上，你到最后剩下就是孤家寡人。
可是这地方还是风景好啊，是不是？中国以前的名人最喜欢在山里边隐居，在山里面，为什么？风景好嘛。你那个山到底是什么山？请问你那个山到底是什么山？耶稣带我们要上的山是看见这许多人，就和他们一起走，带着他们上山，把天国的道理给他。你如果不在这座山上，那对不起，你还在试探山里面流连忘返了。
对，
还没出来呢。
对，
哎，我们讲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
对，我们
还没讲耶稣的答案，是吧？
对，我们已经跳到另外一章去了。
对，我们再度向听众朋友们宣布说，下礼拜呢，
把这大战魔鬼战役把它结束掉，
这是大结局。对，
大结局，
至少我们要试着把它终结掉。
对，
圣经的话呢是很扎心的啊，要是拿圣经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在神的话面前站立不住。
对
啊，我们真的在他的话面前站立不住。现在基督徒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可能是从台湾啊流传过来的，叫做生命查经。你听过这个词吗？
我听过，但不是很理解。
哎，那你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生命查经？哎，各有各的说法，我也不是很理解。
是不是他想表达一种，就是说我们在查经中间或者在认识自己生命这么样一种经历呢？
如果他的重点是、
对。
如果是重点是后者，我觉得就对了。如果重点是前者呢，可能还有点偏差。因为主耶稣确实讲过，他说你们考察这话，以为那种有永生，可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如果我们查经是为了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那个永远的生命，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这个名词也很好。不过这个名词如果把它反过来讲一讲呢，也许能够补足生命查经这个名词的不足。什么呢？就是经查生命，用圣经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你不要光看主好啊，
对，
尤其你读到这两段的时候，你得看看我们自己到底在什么山上，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诚诚实实的答案。
对，
要不然我们在这边是白讲，你读圣经是白读。
对，
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请容我们再强调，是为了我们而不是为了他。
对，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辨认，从我们的环境，从我们的思想，从窗外的风景，从我们所上的山所走的路来辨认我们到底是在跟随谁。
对，
那这些话呢往往是会扎我们心的。
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的原因。
嗯，好了，那白剑呢？
好，
我们就下期再会。
好的，听众朋友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多马，现在又轮到咱们讲故事的时候了。前几次啊，我答应给大家要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可是为了讲主耶稣的诞生呢，咱们就非得先讲这施洗约翰的诞生。刚刚讲完施洗约翰的诞生呢，咱不是又把话题扯到亚伯拉罕那儿去了吗？哎，亚伯拉罕这事儿啊，咱们还非得讲不成。这不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圣灵感动他时候，他讲了一大段的话吗？那话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神当初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就是因为要讲这个约，咱们才把话题扯到亚伯拉罕那儿去的。那你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哎，这关系可大了。 因为在整个全人类当中，当时神就挑了亚伯拉罕，和他立了约。和他立的约呀，就等于是跟全人类立的约，所以你我呢都在这个约当中，所以咱们要把这约搞清楚的话，那咱们就可以凭着神所起的誓，凭着神所立的约，和神能找上关系，与神国也就是天国联系上，否则呀咱们连他的边都沾不上，只有死路一条，灭亡到底呀。上次咱们讲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已经年纪非常老迈，可是神呢却好几次的应许他们要有很多很多的子孙，那子孙要多的呀像是地上的尘沙天上的繁星那么多。有意思在什么呢？神向他们应许的时候啊，不是在亚伯拉罕和撒拉小两口刚结婚的时候给他们的应许，神向他们应许子孙呢，乃是在他们七老八十的时候了。要不是神亲自跟他们说，要换个人说这些话的话，那亚伯拉罕早就一脚给他踢出去了。谁见过老头子老太太生孩子？这不是拿着年纪大的人开玩笑吗？奶壶不开提奶壶。可是亚伯拉罕知道他所信仰的这位神绝不是闹着玩的，神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所以神所立的约呀，你我可得老老实实的相信呐，一点含糊都不能有。亚伯拉罕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神才因着他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称他为义。可是生孩子这事儿啊，不像是别的，怀孕生孩子，这可是一件实实在在的生理过程。神没说哪天你就能在门口捡个孩子，这孩子呢，是得从撒拉他肚子里生出来。可是这老太太已经七八十岁了，那月经早都没有了，孩子从哪儿生啊？那信神信神的，我也不能干等到这儿吧。所以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开始动脑子了。她说，你看丈夫可好，这么有信心啊，都这把年纪了还等着让我这儿生孩子呢，你看看我这样像生孩子的吗？大概呀，撒拉心里想，神所应许我们这儿子呀，可能不一定非得从我肚子里生出来。撒拉想到这儿啊，决定自己呢得帮神一把，不能让这年老的丈夫和自己老这么等下去了。撒拉就决定让自己最贴身的仆女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个儿子。这夏甲是年轻使女，身体又非常的健康。于是撒拉就决定可以把这件事儿向她丈夫提出来，自己牺牲一点就牺牲一点吧。她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那意思就是说，她生下来的孩子呢算是咱们的。亚伯拉罕见撒拉这样的无私，而且这样做呢似乎还能帮上神一个忙，所以就答应与他的使女夏甲同房。之后夏甲还真的为亚伯拉罕，或者说是为撒拉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字为以实玛利。在以实玛利13岁那年，也就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又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一听耶和华的话，他就俯伏在地上。神就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而是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对不起大家，我没跟您提过这事儿。亚伯拉罕在这以前，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不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呢，是神把亚伯兰这个名字给改了，称他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我一直叫他亚伯拉罕，我是怕您给搞混了。这不是讲清楚了吗？神叫他亚伯拉罕。神又继续对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我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不是神亲自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吗？立约那得有个证据啊，神可不能像人似的就拿个纸写个字儿，大家一起按个手印，没那么回事儿。因为神要跟人立约，不只是跟亚伯拉罕立约，而是要与他的后裔永永远远的立约。为了这件事儿，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要行割礼，要给所有的男人行割礼，这件事儿就是神所立约的一个证据。神接着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也不再叫撒莱了，她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她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您看，神不只是把亚伯拉罕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而且把他的妻子的名字也给改了，从撒莱变成了撒拉。那撒拉的意思就是多国之母啊。这不是亚伯拉罕听神讲话的时候是俯伏在地吗？他这脸呐、冲着地，心里头就笑了，说我这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多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他以为这以实玛利啊，就是神所说他的后裔了。神听了这话以后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为以撒，我要与以撒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以撒坚定我与你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就离开他上升而去。之后这99岁的亚伯拉罕呢、就同他那13岁的儿子以实玛利及全家所有的男人都实行了割礼，以表示接受神跟他立的约呀。但为了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再次与两个天使一同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明年这时你妻子撒拉必要为你生子。在3个月之后，撒拉果真有了身孕，亚伯拉罕那是喜出望外啊，翘首以盼，一心等着抱儿子呀。到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生子的那一天，这位90几岁的撒拉真的就临产了。凭着神对他的眷顾和保守，他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健康的儿子。当他们听到婴儿第一声哭叫的时候，整个心就像是悬在高空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呀、神的应许实现了。虽然他精疲力尽，但还是压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与欢笑啊！他脱口就说，神呐、你眷顾了我，是您使我欢喜呀、凡是听到这孩子哭声的，也必与我一同喜乐呀。还有谁能预先向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儿呢？只有上帝您呐。那亚伯拉罕的高兴劲儿就更甭提了，于是他就与撒拉一同给所生的儿子照着神给他取的名字叫他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也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当年亚伯拉罕正是100岁。什么叫宝贝儿子呀？那才叫宝贝儿子呀！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亚伯拉罕更宝贝他这个儿子了。他心中深深的知道，这个儿子以撒不是生于他的血气，生于他自己的肉体，乃是出于神的应许。 而神做这件事啊，也就是要等到他与撒拉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神才把他自己的大能彰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要让亚伯拉罕知道神可以从石头里兴起他的子孙。神是全能的神，神不需要人帮什么忙，神只需要人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这下亚伯拉罕可该信这位神了吧，神说的话没有落空，神说的话都是实话。这下可好了，财产也有了，儿子也有了，亚伯拉罕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了吧，神对他的应许也有了一个交代了，否则神所说的子子孙孙从哪儿来呢？亚伯拉罕的宝贝儿子以撒就是神给他们开的一条路啊。咱们刚才也提过，因为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亚伯拉罕是牛羊遍山，奴仆成群，在当时是算得上的大财主。可是亚伯拉罕的人非常正直，是一个高贵的人，他常常教导他的儿子以撒，神是有多么的信实，他自己是怎么出生的。亚伯拉罕对神那是绝对的虔诚，他经常筑坛献祭，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所以雅各从小就知道他父亲是多么敬虔的一个人，亚伯拉罕对他儿子以撒的爱啊，那真是像爱自己心头上的一块肉那样，一会儿看不到这儿子他都受不了。哎，这种爱只有那老年得子的人才能体会出来。他决定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这唯一的宝贝儿子以撒。其实亚伯拉罕对他儿子以撒的这个偏爱啊，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乃是神对以撒偏爱。为什么呢？因为以撒是出于神自己的应许，以撒是出于灵的，而以实玛利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出于传统，出于肉体的。所以这一切出于传统的呀，也就是人靠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肉体的努力所得出来的，都不讨神的喜悦，不能在神的家中被称为后嗣。为此，母亲撒拉居然鼓动亚伯拉罕，把使女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了家门，为的就是要保全以撒得到全部的财产，继承亚伯拉罕从神而来的所有丰富。可是亲爱的朋友，神对亚伯拉罕真正的祝福啊，是让他做多国之父，而且他的后裔是极其的繁多。那你这老头子现在抱着这唯一的宝贝儿子就乐成这样，神要知道他还在乎不在乎神的应许，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就能够满足他的心，从此快快乐乐的度日子？神真正要赐给人们的不只是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一个真正的信心。有这么一天，神决定再次的试验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上帝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话了，他叫他的名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听了以后就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也就是你所爱的那个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定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话在亚伯拉罕心里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啊，带着他的儿子，就是他所爱的这个唯一的儿子以撒，到山上去献祭，献为燔祭。燔祭那就是要把儿子杀了然后再烧啊。亚伯拉罕知道这话可是神说的，就是那个赐给他儿子的神说的，难道如今神要再把他所赐的福拿去吗？亚伯拉罕要做一个选择，是选择这个爱子，还是选择这个爱他的神？ 亚伯拉罕的心像是被一座大山所压着，沉重的喘不过气来，他说不出一句话呀。可是第二天清早，亚伯拉罕就叫上他的儿子以撒，并两个仆人，让他们把柴背在驴上，然后向他的妻子告别，向着神所指定的地方出发了。从他们住的地方走到献祭的地方用了三日，在这三日当中，老人家没有说什么话呀，你可想而知他的心情该是如何呀。他回想着自从以撒出生以后，他每一天幸福的生活，一幕一幕都在他的眼前重演。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